上颚就是上牙的前边，这样挨住就可以了，不要用力，挨住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口呢闭上，口闭上，然后这个眼睛呢开头也应该闭上。等要你要有昏沉呐、啊，或者有什么时候呢，你得稍微打开一点，哎，也可以打开一点可以，但是开头呢先把眼睛收起来，免得他眼神往外跑。这样坐正了，坐正了以后呢，你这个心里头啊想你这个全身放松，不要紧张。哎呀，我要打坐了，我是菩萨，我跟佛学，这一紧张呢就不成，松松的，很自然自在。身要放松，精神要集中啊，精神要集中，精神不要往外跑，这样啊。然后这个把这个身体这个怎么做的方法做好了，身体也放松了，然后看这个呼吸，这个调息的方法呢，一种叫做数息啊，数息的方法是啊，如数出息，到那儿你假想我的呼吸，我的这个呼出去到这儿，记住一吸回来，再出去呢记住二，这叫数出，数出不数入啊。要是数入呢，这个从一到十，数到第十，再从第一数，从一到十。要数入呢也是这样想，一，然后出去不数，再回来二，也是数到第十，再从第一数。那个数出数入到底什么样的人数出，什么样人的数入呢？那上头解释这个打坐的方法了，身体虚热或者是老年人数入不数出比较好，身体健康或者是年轻人数出不数入好，这是说这样规定。但是我们要数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自己调，你数喜欢数出就数出，喜欢数入就数入，你怎么好你怎么数，自己知道。这是叫做数息。另外一种叫做随息。随息呢就是说你看他出去，你跟他出去，他回来你跟他回来，他的长短粗细冷暖这些个经过你通通要清楚，你这个心里要很忙的，不能错过，要看他的行踪，这叫随息。但是在数息呢里边要中间没有数到第十啊，马虎了，数到第六好像不大清楚，好了就算第七吧，这不成，那叫增，增的错误。或者数到第七了也马虎了啊，我少算一个，我多数一个没关系，数六吧，这样叫减，也不成。那怎么办呢？数到历史六七心里都不清楚了，甚至于数到第九你不清楚了，你不要以为我好容易数到第九剩一个数了，我不能再回头啊，我就第十好了，那不成，要数到第九错了记不清楚，那个不算，要从第一再数， 那个全部算了，这样效果才好。一马虎就算了，没有效果。那个我不算了，我再从第一数，那个不要了，一点不能马虎，那个效果好。但是呢，我以前在香港还没有到美国，我就跟了几位居士说这个数息的问题不大实用。有几位说我数了就喘，那这样的常常数了增加他的麻烦了。我就跟他们说随息呢可以，他不喘。现在在美国也是，我也有这个经过，说他数息呢会喘，其实呢没有数好，但是随息呢比较多数人呢容易。那现在我就说我们也随息，我也是随息，那么大家试这个随息，就是你不用数，跟他出跟他入，但是你要清清楚楚，只是说用心眼观的方法观这个息呀出入，这是在这个佛书上说。但是在我自己打坐呢，这是我自己的啊，大家做参考。我以前说不敢担保，因为是我自己发明的。我们那个省会师徒弟呀，他说师父你这样讲不成，人家跟你小你不敢担保，那人家还敢做吗？他说的对呀，我一听，哎，你这个说的对，徒弟就是师父了，变成。啊，以后我说我担保又怕不对呢，我说你们做参考。总而言之，我自己的，我先说清楚，书里头没有，我发明的，从这个调息发明出来。发明什么呢？发明出来，我从头顶啊，到一直在这济宁谷下去，是一条玻璃管，透明的玻璃管。透明的玻璃管呢，我们这个调息呀，不是关这个啊，照规矩是编这个鼻孔啊，出入息啊。有时候我关这个全身。都是一个玻璃，原来最初关这个是一个玻璃管，后来我就关我全身都是玻璃管，它全身的玻璃管全身都是我的鼻孔，全身都是出入息，我就在这关全身出入息随息。但是在这个时候用不用眼睛关呢？再换一个方法，不用眼睛关，用什么呢？用耳朵听，听这个呼吸的出入啊。在听的时候，你也会看得到。同时，你试一试啊，这样，在这个的同时。你老用它，我是感觉对于调身呢很有用，大家试一试。你把这个弄好了，你再想想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境界，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，极乐世界的一真二报庄严，我的心的极乐世界，我要求生极乐世界。这个调息是我一个修定的方法，我用这种定调息修定的功夫了，支持我的念佛的法门，做一个大的有力的助缘呢。这样去修叫禅静双修，这是我个人这样讲，大家做个参考啊。不是。试一试，你老用，这是一条。另外呀，我们带了一些，你上回啊，我们副会长和那个廖居士带了这个静坐熟悉法要啊，我写的带了几本啊，哎，各位可以看前边有12条啊，前边一开头啊，是我在1978年的 从体验，从参考书啊，各种参考书折中想出来的这些条啊，编出来的。各位用前八条，后四条你先不要用啊。坐这儿你可以观端身正坐观，就刚才说的，这叫端身正坐观。刚才我说这个手啊，两大指相对的话，初初坐着相对，最后它不对，它自然你不用管它了。坐时候是这样，到最后如果你要注意这两个手指头呢，你心会跑到这儿来呢，会分神。我们的心最重要，这是个外表啊。你端身正坐，你看看你，你感觉你身是不是在正坐？观落又观，观落又观，老这样看着你的身体是不是在这坐？要观，要端身，要正坐。那平常说端身正坐还用这个有什么呢？这个谁都知道，坐那就是你观个试试啊，不同啊。那这一条有什么根据呢？这叫身念处观，我从那儿产生出来的这个方法。这个四念处了，佛教有个四念处：观身不净、观受是苦、观行无常、观法无我。观身不净是观啊九孔长流不净，观这个九想观，那是修不净观用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修这个调身束息、调息观呢，也可以在这个身念处里边的东西，因为你观身嘛，这个是最容易的。你这个身体坐在这儿，你看得到的。佛菩萨在哪儿我看不到，我想不出来。你自己坐在这儿，你应该知道啊。你老是这样看着，就看着自己这样，你的心就没走出去，这个很容易。然后观这个身体呀、啊，常常不动在这儿了，你再观呢，全身是光，观，我这个通身都是光明。幻想过这身上是光明的身。第三就是观全光是空，我这个光明里头没有障碍呀，一点没有障碍，全光都是空，也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变成光，光又变成空，根本没有障碍。再往前观全空是息，这个空的境界就是我的鼻孔，就是我的出入息的这条路，这样在空中而调息。再进一步呢，全息都是心，我的心就是它。再进一步就心息相依，心不离息，息不离心，心息相依，不二。在这时候啊，再进一步就凝神内照，把自己的精神凝结起来，回光返照。回光返照不要太用力，集中精神，但是要再进一步叫绵密无间呢，或者先有绵密无间，然后再凝神内照，这两个你可以互相调的，就常常用这个功夫了。这个一直用到底的，用几十年都可以。你不要说我这个修好了，那明天你还有什么方法给我？你阿弥陀佛念一辈子可以呀。你不要说今天念了阿弥陀佛，明天就念大悲咒，后天念 金刚经大后天念地藏经，再大后天念华严经，再念完了没得念就念大般若经了。他可以，但是你要先把这个基本修好了呢，然后你再看经啊，我是感觉着你会领悟经的经义。你平常没有这样体验呢，你看经啊就是这样流过去，好像天上下的雨水呀顺地面流去了。如果你这样用多一点功啊，好像天上下的雨那是点点入地渗下去了，就不同。各位试一试啊，啊，我现在就讲到这儿为止，然后我们各位再讨论讨论，就可以了。这样，那么这一次我再讲一句，这一次我来到这儿，跟各位大家这么有缘，各位这么诚心呐、我们很有这个研究这个佛法呀，大家的这个共修佛法呢，希望我们将来还有因缘再谈呢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啊，就这样吧，谢谢叶会长，谢谢各位。
我们知道啊，下午用过餐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留一点时间啊，给大家机会发点问呢？如果是下午是一两点用过餐以后，
好
啊，再发问。昨天晚上的好多人的问题都是很晚了，大家是求法如渴，那我们大家起立跟师父顶礼
啊，起立，我先拜佛，我先礼佛，阿弥陀佛。但是那个人是你的亲人还是朋友还是同学，什么关系呢？
朋友或同学。
这样啊，如果是朋友同学，他已经颠倒了，他自己不知道，这个是当局者迷了，旁观者清。但是你劝他呢，第一个你要从旁，最好越委婉越好，别直接单刀直入，那个有时候呢他不容易接受。但是在委婉的时候劝的时候呢，一次两次第三次他接受了最好，假如他不接受呢，你不能再劝第四次，要隔一段时间，因为劝的太多呢起反作用，你懂吧？起反作用就劝了没有效果，还大家失这个友谊啊，是这个朋友的关系，是感情了。那这样还有，这是说正面的。反面的呢，那他我们认为他是颠倒了，或者我们自己劝他的人颠倒了，是不是？这也要自己小心一点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也有的了，因为我们大家还毕竟是凡夫，以自己的主观看他嘛，也许我们看错也不一定，这也要小心一点。这样。
那如果说三次劝了没有用，那就是
没有用呢，你不能在一个礼拜或者三天五天以内再不要提了，跟他维持友谊，这个不要失去大家是感情。过一段时间呢，你看着有机会再提呀，才可以。这个在佛的戒律上说，劝人超过三次他不接受，你再劝就不对，是你不对，你不应该再劝。
那就让他这样继续颠倒吗？
不是你让他，是他不能改，你没有让他。
那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就是说，我们比如说佛菩萨度众生，那佛菩萨那么多，众生还这么多，那他有人讲，现在这世界上这么样，到处打仗，到处那佛菩萨都哪儿去，怎么不来呢？那不是佛菩萨不来救，那也可以说我们众生的业障重啊。那我们他不能改，也许他还要坚持他的对呀，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 执着吗？但是他在这执着的时候，你劝他，他能改了最好，他不能改，你原来跟他是朋友，最后你劝他改，他没改，把你这个朋友也没有了，那就不如不劝了。所以说劝的时候要小心，哎，如果他能改就最好，不能改呢，暂停不要劝，隔一段时间再劝，再帮忙他。这就是说要看这个你用智慧用什么方法啊，在什么时间看他的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比较好。他心情在不好的时候你说什么话他也不接受啊，他不是对你，他在旁处来的，在你那儿发了也不一定啊，这要小心呢、啊。
我的问题就是说起来很简单，做不到不太简单。就是一般的家庭，我现在比如一个来讲，就是夫妻协和，兄弟姐妹协和，突然间呢夫妻等于夫妇真好，太太也好，有一方面出来协和，他 一听这个佛法是这么严浓，这么美满，他当然要精进的努力的来写，但是他一努力下去呢，他却把小孩子跟这个太太或者太太对先生忽略。那这个他对佛法这边他来讲啊，他很精进，但是对太太小孩子交代不太清楚。这种情形之下呢，要他假如已经做下去了，要将来怎么弥补，让太太谅解，让小孩子谅解，这样才能变成一个佛化的家庭，
就可以弥补的了。我有两句话，出家学佛以庙为主，在家学佛以家为主。出家人要把这个寺院自己的道场你要弄好，要庄严清净啊，修行弘扬佛法。在家居士学佛呢，你要把家庭弄得温暖和睦。如果你今天比如说两夫妻，比如说先生上班，太太去拜佛去了，你要把家务事情先弄好。你不能说我去拜佛是好事啊，家里事情你也可以做呀，那不成啊，那要太太做什么呀，对不对呀？那太太呢就要把家务弄好，那小孩呢是你生的，你的儿女你不能不管，你有责任呢。你说你拜佛你是有儿女的居士身份，儿女是你养的，你不能不管呐、啊。要把啊先生的事情、家务的事情、儿女的事情弄好了，有余的时间你去拜佛。还有在你没有学佛以前，你家务事情弄得普普通通，过得去。赶你学佛以后，你把家务事情弄得比以前还要好，他才能跟你信佛，你才有话对他交代，这样没有冲突而可以度他信佛，不然不成的。你在台湾我去我都知道啊，很多太太去拜佛了，多数是太太这样，先生拜佛不理太太的也有，少太太这样多。他去拜佛了，打佛器去了，带着行李带着东西，家里不管了，小孩子读书回来自己弄点饭吃，有时候到外头吃去，有时候跟外头交小朋友，交坏朋友，小孩子流浪街头了，那他去念佛打佛器去了。那先生上班回来也没有饭吃，太太也不在家，好烦的，这个家庭弄得不像话了。那这样学佛呢，那个太太责任很大。那我们看，但是有的啊，我也不是说我们这个道场领导呢也有的，我们讲话是公平的啊，有的道场说师父们说拜佛有功德呀，你给他们回向就好了，你就来拜佛吧。我不会这样讲，我说你要把你家里弄好，今天你有比如说有什么喜事啊喜庆啦，你不来我这拜佛你是对的，你要把你 亲友家里重要的事，你不要来拜佛，你在家里弄好，你是居士。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滑雪区、赌钱区、看电影区、跳舞区，你说没有时间不来拜佛，那我就不同意了。我说你这个是去玩，你为什么不来拜佛？我的看法是这样，要把正事家务弄好，玩的时间来学佛。你很多玩的时间你不要玩，玩的时间也有少一点，这样学佛也不耽误，就少用你玩的时间来学佛。家务事情一定要弄，你这个家庭不温暖呢，你做什么？你在庙里来拜佛打一个佛器，回家就吵架，就是烦恼。你看这个念佛不成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各位居士学佛跟出家学佛不一样，就在这儿。居士是护法，出家人不能去做生意，不能去做这个那个的，要守出家人的戒条。那居士呢，要去护法，出家人不能做的是居士责任。但是出家人呢，应当是领导居士修行，领导居士研究佛法，这是专业，各有重的一方面的责任。这是我的看法。
啊，就是我在台湾哦，有个朋友，你说我就是打妄语要讲，他是男众，就是我的朋友是男众，他一心很专心的在研究佛法，刚出学马上很专心，这个牵不断了，也开始马上吃素了，也不吃砖，但是他的儿女太太对这个很不习惯，常常在砍不掉他休息的时候，礼拜六礼拜天呢。以前还没学佛都有出去用个餐，出去外面餐馆吃饭，现在都不带他了。那这个情形呢，先生要怎么来跟太太解释，怎么来这样才能比较融洽呢？这个要麻烦师父开示一下。
这个先生光解释不成，光拿口来说不成，要行动表现，对太太对儿女怎么爱护。你光说呀，我拜佛去呀，我念经啊，我求佛菩萨保佑你们小孩读书聪明啊，太太呀，你将来身体好啊，你拿嘴说完了，你还是不管他呀，那不成的。要表现事实，光嘴说没用的。所以说到那时候你就不能讲缘起性空。为什么会怕？
有时候啊，想事情想跟他一个人讲，说哎呀，怕他笑我，或是怕不好意思，或者是说有一个理想抱负呢，该去做又怕人家笑你，或是怕这个不成怎么办？人到底为什么会怕？
对，这个问题呀，副会长那么大。
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。这个照来讲我就不会怕，因为我有勇气。我今天做错的事情，就是对朋友也好，对太太也好，有的人是这样的，要朋友不在他才敢在他面前道歉。我呢，我这一点我就比较，朋友越多我越要在我朋友的面前跟我太太请原谅，因为我做错了，所以我就不怕，我有勇气。我的感觉是这样，不知道会长你们你们了解到我的意思，就是一定要你自己的勇气。我们今天就是比如好啊，以前我没有学佛，我真的，我如果见到，假如见到不应该看到的东西，我会怕。我学佛以后，我一想到一梦到，我是没有我是绝对不会见到。但是呢，我如果有那个兴起，我马上念阿弥陀佛，那个概念啊，不要一秒钟，简直零点几秒钟马上不见了。而且我马上一下子变得自己很安详。不知道会长同意
吗？不知道副会长同意不同意。你感觉
主要是说我想问的问题是比较很尖的，就是很一般性的、
一般性的啊，
从人的心性的观点来看，人为什么会怕这个不好，不愿意跟他讲，或是说任何事情的冲突，那么呢，或是说怕鬼呢，或者说怕死啊，或者说 怕被人家笑啦，或是怕失败咯。
对，
到底为什么会怕？
对，这个我解释一下啊。刚才副会长说的是你个人的经过，
嗯，